我们能够以细节处理。第43章第十节。人子啊，你要将殿指示你的，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行善，使他们遵照殿一切规模点燃之作。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全殿要成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我们这里特别注意到几个比较特别的词，这里说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点燃之作。不光是典章，在旧约的时候，尤其是摩西的时候，重的是典章。但这里呢，加上一句话，就是规模，一切的规模典章去做。那么十二节又有一个词很特别，就是殿的法则。殿是有法则，而殿的法则呢，乃是如此：殿在山顶上，四围全界要称为之圣。这就是殿的法则。我们读这一段很清楚的，第一讲到殿的尺寸，这里我们殿的尺寸，然后呢说到殿的规模，然后说到殿的样式，然后说到殿的出入之处。出入之处就是东门、北门跟南门，那不光是内院的，外院也包括内院，和一切的形状，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所以我们知道，普通我们讲的圣殿，我们注意的是典章，我们注意的是礼仪。但是呢，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看讲到圣殿的时候，那圣经所用的形容词就觉得丰富多了。好，今天早晨呢，我想尤其第一堂，我们呢要把这个以西结圣殿大概我们希望能有的概念。所以呢，今天早晨当然一面我们希望大家手里仍旧有那个的地图，如果没有的话，那也许呢最后可以大家需要一下，不一定是彩色的，但是我希望说大家读的时候呢应该给大家有一些帮助。但是现在呢，我想我们首先呢，大概把这个大概的以西结圣殿的情形，那么我们不是按照次序，我们就按照等一等给大家看的那个图，我们一样一样的解释，能够让大家呢有一点概念，然后我们才回过头来看到底以西结背后这个事实背后所代表的是什么样属于意义。现在我们看到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幅这个图，就是我们大家手里有的图。那么这个图呢，大概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那么整个的大小，我们知道，就整个的这个圣殿广场呢，是500杆乘500杆建造的。那么周围有墙，周围有墙。但是我们知道最强的是一杆那么高，意思就是说等于它长度的1/100，所以可见这个墙呢不是为着防御用的，这个墙是为着分离用的，所以墙里的是圣的，墙外是俗的。这次的我想说大家能把这个能记得是一个重点。那么然后呢，刚才不是讲到这是殿的规模，你看到就很明显的殿的规模，包括它的尺寸还有规模。那么同时呢也讲到出入之处，特别讲到圣殿， 你知道有继续有出来的。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圣殿里面，这个王里面只有三个门，西边没有门。所以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北门，一个是南门，没有西门。那么西边这一块是个空地，然后是一个建筑。那么这个是 V 所在的 V， 就是指的那块空地上面的建筑来说。所以大家知道说，如果我们要从外面进到圣殿广场里面，只有三个门。但是呢，等到弥赛亚的荣耀一进来，就是等到神的荣耀回来，他是从东门进去，一进去以后，这个门就关了。所以呢，就有两个门是开的。那么到了以色列来朝拜的时候，那是王带着他们来朝拜，以色列王带着他们来朝拜。那么他们只有两条路，一个是从北边进去，或者从南边进去。不过有一个条件，他们如果从北门进来，他们一定要从南门出去；从南门进来，一定要从北门出去。所以呢，这个就是所谓的出入之处。那不过呢，这个门很特别的，这个门呢，你进去以后还要走一段的走廊。所以这就是中文圣经里面说的门洞，那么旁边还有卫房等等等等，那么然后最后呢，你走这一段路才进到这个所谓的外院里面去。那么请大家记得，这里因为是有一段的距离，所以等于里面又是个房子，等于是一个门廊，这可能更是个门廊。所以等到这个门关了以后，那么以色列王呢和所有人都不一样，他可以进到这个东门里面来赴神的宴席。那么这个他们是从这里进去，从这里出来，那这个门是永远是关掉的。所以啊，这个是三个门。所以大家看，这个东门如此，南北门是如此，南门也是如此，它的完全是就是一样，类型一样，完全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大家都知道，那么但是呢，这个三个门廊啊是在墙里面。那么好了，到这里你看，这是所谓到了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到了你看这，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呢，一共有七个阶梯，从这里到这里呢，一共有八个阶梯。从内院就是你进到这个进去就到内院里面，到了内院以后呢，我们知道说，那么从内院要到圣所至圣所就要经过十个阶梯，在中文你看不出来是十个阶梯，其实呢，我们知道在七十一本里面它是讲的是十个阶梯，所以加起来你看七个，加上八个，再加上十个，刚好是二十五个。那么这个是五百，这个是五百，五百乘五百，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整个的广场，你可以把它分作二十五个，一百乘一百。那就是说整个的这个圣殿，它是一百做一百做一个单位，所以一共有多少个单位？有二十五个单位。所以你看呢，这个内院这一块就是一百乘一百。就在这就是祭坛嘛，一百乘一百。那像这样一百有一百，有多少个？有二十五个，很好记的。二十五个单位，然后阶梯是二十五个，七个、八个，再加上十个。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地呢是一层一层高上去。你看这里是又高一层，这个呢比又高一层，到高多少？很不难算，因为你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这个高度有多高，那十层你大概知道一层有多高，所以大概你可以知道说这里高多少，这里比这里要高多少，这个不是很难算出来，可以很容易算出来。所以这个圣殿你看和旧约的其他都不一样，它是每一点都可以算，你大概可以知道它比较详细的。所以现在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一块地，这个是外面，内院也高了一点。然后呢，我们知道进到圣所至圣所呢又高了一点，所以 看，整个的电影是慢慢慢慢的往上升的。那么这个对，希望大家能够记住。那么到了这个内院的时候，你看这个内院呢，这个也是三个门，一个是东门，一个是北门，一个是南门。但是大家记得，你发现，当你看，当你进到内院的时候，内院当然主要是祭司进去的，普通的百姓通通是在外面。那么把这个祭司门就可进到内院。那进到内院，大家记得这三个门呢，那个门都是在这个内院的外面，不是里面。这个不同，这个是里面 ，OK， 这个呢是在外面。我顺便再提醒大家一下，我们虽然我们尽可能不考大家，但是我们如果可能的话，大家还是把几个重要的事情把它记住了。那到时候呢，我们希望能够再温习一下。所以这三个门跟这三个门是对应的。不过这是内院的，这是外院的。进到外院的门，这是进到内院的门。那外门洞在墙内，这一个根本是在这个墙外，就是外院的墙外。所以这个是这个出入之处给我们看到的区别。那么然后呢，你进到这里，这个进到内院，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祭坛，这是祭坛。这是内院，然后呢就进到这个殿的本部，这个圣殿的本部就是一这个地方 ，Temple Building 这个一。一这个地方就是圣殿的本部。那么这个本部呢，你在前面是走廊，再进去的是圣所，再进去的是至圣所，啊，所以大概这样。不过呢，你会发现呢，在这个设计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就是说，这里的第一啊是祭司的房子，叫做圣物。那就是说，等到祭司们他们要出来以前，不能够直接的就到什么。就到外面来，他们要把他们衣服要脱下来，还有只要接触到寄生的东西，通通要在这里，然后呢才能够出来。而且这个建筑你看是一层两层三层上去的，所以大家注意哈，这里面有一种进步的原则，你看都是说三层的，还慢慢慢慢升高的。当然最终呢，我们知道最高峰是在哪？是在至圣所。这个是没有疑问的。好，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是东门，这个出入之处，然后呢，圣殿的本部，然后呢，圣殿本部两旁边的有圣屋，这个圣屋呢，就是祭司们他们所在的地方，就是当他这个可以说是缓冲区。当你从内院到外院中间的缓冲区，就是这里。那么这个呢，空地也是很特别的，这个事实上也是个缓冲区，叫这个圣殿和这个墙外是完全隔绝的，它不是一个挨着一个的。那么我们等等回到圣经里面，我们会读几个地方给弟兄姊妹看见，这个和旧约的圣殿和所罗门的圣殿是有不同的地方，原因在哪里，我们等等会讲得更清楚。但是呢，大家大体上来看，应该呢是这样子。那么然后呢，你看在沿着墙边有 C 的地方，那么就是这个矮夫实地的屋子，啊，这些屋子。那么这些屋子呢，我们知道说有的是为了守卫用的，有的根本包括这个厨房，有四个厨房。所以圣经学者相信说呢，这个百姓以色列百姓来到圣殿的时候，那么他们能享受圣殿的肥甘，饱尝圣灵的肥甘，那这个时候呢，那么他们就可以一同分享那些祭物。那么这个不光祭祭有份，他们也有份，所以有四个大的地方。所以我们到以色列来过节的时候，一面当然来朝拜来敬拜，我们知道他们敬拜的时候，他们多半是靠近这一带，是向着这个方向。但是呢，实在说来，除了他们来敬拜之外， 他们也一同在神的里头来享受神所赐给他们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厨房跟这些所谓的跟这些这个叫做夫矮夫实力的屋子，这个用处主要是为了这些。所以我想大概哈，我们可以说这个以西结圣殿呢是这样。不过当然你去读的时候，这尺寸呢各方面都有很大很大的讲究，所以这个可以说立体的图，大概可以给大家一个印象啊。但是我说这个只是一个参考，不一定定准。如果你真的好好读圣经的话，也许你会发现这里有些瑕疵，还是可以进步的。这里有一个那其实呢，我觉得啊，如果可能的话，如果有人能根据这个做个模型，倒是很不错。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幅图形，其实就是有一个波斯兰的弟兄，他呢，他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以西结圣殿，他就做了很多的模型，然后到处去展览。那么到了后来到耶路撒冷他们开年会，他也去。所以现在他出了一本书，我会把这个书名告诉弟兄姊妹。那么这个呢，就是他的他的成果。但是我们知道，在坊间其实不止这一幅画啊，还有其他的。那么有的地方大同小异，不一定完全是一样。所以这个不是个标准答案，但这是个参考答案。那么弟兄姊妹可以参考它。那么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有人如果愿意的话，能够把它做成模型，那是更清楚更好。那么这个是一个这个就是有一个弟兄叫 Schmidt， 他提供的这么一个图书。那下面呢，我们来看下一个。我们刚才讲过了哈，这个真干严格说来呀，特别你注意，特别虽然刚才圣殿很复杂，但是呢，你看见基本上是完全根据旧约的会幕。那旧约会幕，你知道这是整个是外院就是有祭坛，然后洗濯盆，然后呢，这个是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是圣所根据圣所。那么圣所里面有三样东西，有香坛，有金灯台，然后陈设饼的桌子，然后去圣所这里幔内呢就约会。所以大体上我们知道说，这个圣殿是会幕最基本的架构是这样的。所以虽然到底是这个圣殿，因为基本架构没有被改，所以你到了内院的时候，你就到了祭坛。不过不要忘记在是什么在。以西结圣殿没有洗手盆，然后呢，你再进去，你发现里面有很多的东西家具都没有。不过基本上我们知道，说外院、祭坛、圣所、至圣所，这个通通是一样的。但是里面的家具，大家也会发现有很多的不同。那么这个我们读这个以西结圣殿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注意，但那个基本的架构。是没有改变。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平面图，平面图。那么还是这样，还是大家看的，这是东门啊，对，还没有。对 ，OK， 你看啊，这个是 ，OK， 那你看啊，这个是东门，然后也是一样。这个北门、南门的，我不喜欢这个图的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把它换成公尺，我觉得这个不好。我们还是照着圣经里面是多少轴多少轴，那个比较好。比方说，是500杆多少就多少，因为那样的话，你到时候你可以，比方说吧，这个是这个整个的是这个整个的是。那这个整个的是什么？OK， 那这个呢？你如果 这个你看啊，这跟这个啥？这个一样的没事，但它一下就不见了。那我用这个试试看，就试试看。那这个是平面图嘛？这个我给你这样看的比较清楚。那么这个是五百，这是五百。那么大家不一定要把它画成公尺，我一画成公尺以后，有小数点呢，什么等等，就是不清楚了。所以还是比方说这个是五百乘五百，所以这个一共是25个一百乘一百。那么不要忘记，这个是一百乘一百，这里也是应该后面一百乘一百。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在整个圣殿的蓝图里面，你看见它有它的讲究。所以如果你看，那这个是东门，这个是北门，这个是南门，这是内院里面的东门、东门、北门、南门。然后呢，这个是祭坛，那么大家就看得出来，这个是圣屋，这个是厨房，这个就是旁边的那些旁屋。那么然后呢，到你进去以后，那么这个是走廊，然后呢，这是圣所，这是圣所，那这个才是最圣所啊。所以你如果从上面看下去的话，那么大概的这个。然后，
你先用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
我帮你换。
好，OK。OK。好。那这个呢也是一样，就是刚只是把刚才稍微掉了头，我们稍微讲的稍微仔细一点，再稍微细一点。那这是东门吧，这个是北门，这个是南门啊。刚才烧掉的方向，那其他东西一样，一开始东西一样。那么然后呢，你从这里进去，这个是内院，那这个也是一百乘一百啊。那我们说过这是走廊，那这个就是圣所，这个是至圣所。那四圣所永远是正方形的啊。然后这个呢，旁边有这个有圣地，就是有所谓金字门的圣地在这里。所以大概我想也是一样的，这是。那么这个是门，我们是不是这个门呢？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那么这个是门，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从这里上有7个阶梯，然后我们从这里进去，那里面的架构。那这个里面的架构呢，就跟这个一样。你看从这里就是等一下我们看另外一个角度，那么也有窗子啊，有卫房啊什么等等是这样。所以这个门，其中一个门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刚才比较细一点的。如果你真的要看那个门里面的一些情形的话，你看刚刚进门的地方，这里可以摆4个桌子。是献祭桌，你看这个在这里，献祭桌，然后里面有卫房，然后有窗子什么的，从这里到这里，所以你看现在啊，其实是圣经里面是告诉你这里有多少个单位，这里有多少个单位，你一画成公尺以后呢，就糊涂了啊。这个是现在其实不需要这样做，我们还照着圣经里面的单位，那么你可以看出对称的情形出来，所以这个是。东门、北门、南门里面通通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呢是稍微靠近圣殿的时候，给大家一个概念。你看，给大家看这个概念。你看，你看这个是祭坛，那么这个已经，这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10个阶梯了。那么从这里进到这个圣殿的门户区，然后旁边的这里就。做祭司或圣物，大概靠近这样。如果大家愿意看的尺寸的话，应该知道很清楚。所以我想说，建筑的人就很容易欣赏和推荐这些东西。但是呢，如果可能的话，我们还是把它换回到圣经里面的尺寸。 那这个就是到了圣所里面，还没有到至圣所。那么大家会发现，这个圣所里面呢，有几样东西不见了。第一呢，金灯台不见了，还有呢，就是陈设品桌子也不见了，还有呢，金香坛也不见了。那这个现在呢，是这个呢，是又叫桌子又叫坛，而且是木头的，所以你知道这个和旧约和所罗门的圣殿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是指的圣所里面的情形。那至圣所里面的情形呢，就不同了。至圣所情形呢，本来应该在至圣所里面有什么？应该有约柜，约柜上面有基督国的等等等等。那现在呢，我们只知道说在至圣所里面没有约柜，但是呢有宝座，神的宝座在这里，所以他说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所以呢，这个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到了至圣所是神的宝座，不再是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约柜啊，或者施恩座啊，或者是基督国。好，那下面呢就是所谓的空地，空地就是这块，最西边这个，就西边。比方今天晚上我要问大家，这个西门的设计是什么样子？那你的答案就是没有西门。根本没有西门，这里只是留下一块空地，那么这是它的建筑物，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这一块啊。那么这个就是祭司屋了，我们知道是在两层的，你看了吗？这个是祭司屋，所以一层、两层、三层啊，大概这样。那么你可以从这边看，这就是圣殿的屋的形式。这个是祭司的形式。那么大家都知道说，这个祭司们一定要在这里换好衣服，所有的祭牲等等，凡是跟侍奉，可就是凡是跟圣殿里面有关系的，不能够带到外面来。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在就特别是在这个以西结的圣殿里面，你看这个好，这个圣屋呢，或者圣屋。一面是圣灵，一面又是个祭司，啊，这就是大概这个样的情形。然后，当然很重要的是什么？很重要的就是这个祭坛。那么这个祭坛，大家注意一下啊，这个到底有多少层，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就这个很小的。那么还有呢，你知道这个是越来，你看。底下大一点，然后越来越小，越来越小，就这个建筑就像这个样子。从旁边看，或者从这边看，如果你从那么大家都说这个阶梯呢，是你走上去的是朝西的，这样朝西的，就是朝至圣所的方向。但是如果大家读这个旧约的，就是读到以所罗门的圣殿。你知道所罗门圣殿到上面不是阶梯，是一个斜坡，它的斜坡是在南边的，所以这完全不一样。在所罗门时候，它上这个祭坛，它的斜坡是在南边，从南边上去，就是你从南边上去往朝北。那现在不是，现在是从东边上去朝西。所以这个又是跟什么不一样？又是跟所罗门那个时候是不一样。那么这个就是圣殿。那我在说这些高度，这个都知道，但是这个到底多少阶，我们这个不知道。对，这个是未知数。好，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就是刚才所说一百五百乘五百的地方，这个就是圣殿所在的地方。那么很有意思在哪里呢？就是说这个圣殿所在的地方呢，是在什么呢？是在有一块地叫做祭司的地，还有一块地是给什么？给利未人的，利未人。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祭司是没有产业的，利未人没有产业。 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愿意把他们的地拿出来奉献给神的时候，那么这些地呢就算是神的。所以因为既然是奉献出来的，所以圣经称它做圣公地。圣公地，圣就是圣洁的圣，公就是供给的公。所以这块地，就这样的一块地，这样的一块地呢，是以色列人他们爱神，他们从他们的产业里面，他们愿意拨出一块地来是归给神的。所以你既然是归给神的，那么所以你就分别为圣，就叫做圣公地，这代表以色列人的奉献。所以你看在迦南地里面，这一块地代表以色列人给神的奉献。好，那既然他是归给神的，那么祭司跟利未人没有产业，以神做他们的产业，所以很自然的神就把这块地就给了他们。所以有一份是给祭司的，有一份是给了利未人，但整个这块地都叫做圣公地。那么这个圣字是和分别为圣，这个圣字在哪里，就是这个完全被分别出来的这样一块的圣公地。那么大家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呢，所有的祭司都是分散在迦南地各个地方的，没有说聚集在一起没有。那现在呢，所有的祭司通通住到这块地里面去，所有的利未人通通住到这块地里面去。那么跟旧约的时候，你如果读旧约的话，利未人也好，祭司也好，他们的家呢，他们的这个住的地方呢，可以说分散在好几个地方。因为祭司是分班的，在他们轮班的时候，他们就到耶路撒冷来，否则的话，他们就回到他们的家里去。那么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所有的祭司们通通住在这里，所有的利未人通通住在这里。那么其中最中央的一块地方，应该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那个圣殿的广场。那好了，这个呢，这个长度是2万5干，不要忘记2万5干。这个是1万5干，这个是500干。那么这个呢，也是25000干，这个是10000干，所以是很大很大的一块地。那么这一块地加上这一块地，这是25000×2万，那么这就多了5000。所以如果你把5000加上去的话，那这样加在一起呢，就是2万5，有的2万5见方的一块地。那么这块地呢，可以分成三部分。这个叫做圣公地，你如果读这个耶稣的话，这个叫做属城的地，城就是耶路撒冷城出来，所以这一块地叫做属城的地。还有呢，这一块叫做圣公地。那么这里面，所以整个是分作三块。那么读圣经呢，在这里有点的分歧，看法有点不同。那我个人相信说，如果你真的照做这个以西结书仔细去读的话，这个祭司地应该在中间，利未地在上，应该这样才对。不过根据这个图呢，它放在北边。那其实如果你仔细读，应该有足够的证据，你可以把这块地放在这里，因为这个挨着这个，并不表示它一定是在它南边，它可以在它北边啊。所以大家如果仔细去查考一下的话，所以应该呢，在这个四方25000见方的这个最中间，应该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圣殿广场所在的地方，是500×500所在的地方。好了，那么现在呢，我想清楚了啊，这是2万5，2万5。那么这个地，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个城这块地是这个最中间的这一块是属城的地，这是5000×5000。但是不要忘记，事实上呢，我们知道这个城还留下空地，所以是4500。这里还有这个两旁还有大概是500单的这个空地在那里面。那么然后城的那边在这个地方，所以大概是这样。然后呢，这个时候王的地是在这里，在这两旁。等一下我们看其他地图的时候，应该就会很清楚。 所以现在大家注意到有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如果这个圣所无这个圣殿无论在这里在这里都可以，它很明显的和耶路撒冷城是分开的，而且呢是在它的北方。你如果读一些解读，很明显告诉我们那座城是在圣殿的南方。但是大家都知道，在耶路撒冷在所罗门的时候，或者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圣殿和圣城是一个人，根本圣殿就在圣城的里面。所以按理来讲，这个圣殿在所罗门的时候应该在这里面。所以大家看得很清楚，这个就是在千几年的时候，你看圣城跟圣殿是分开的，而且呢它根本就在它的北边。这个圣城呢是在圣殿的。所以我想大概现在大家有很深的印象，有很深的印象。那在这里呢，我想我稍微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是五百乘五百，墙里是圣的，墙外是俗的。但是圣经明明说这一块地是圣的，是圣的。所以你知道在以西结里面所讲的圣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对于墙里来说这是俗的，但是这个对于属城的地来讲是圣的。而利未人和祭司不同在哪里？圣经特别讲到利未人迷失了，只有祭司他们守住地位，所以你看这块地比这块地更圣，这块地比这块地更圣。所以你仔细去读这个以西结书，你会发现就是圣的观念它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所以再说城里呢是圣的，城外是俗的，但是圣经又说这一块是圣的。那么当然呢，你到了耶路撒冷城，圣经明明讲圣城耶路撒冷，你到了属城的地，当然你看见比别人起来，你从别的地方进到这里，你看又进了一步。所以当你读到这个以西结的圣殿，你要注意到这些特点，因为你就把这些特点读出来以后，然后你才能够找出它属于你。好，那这个都是事实，大家需要记住的哈，都要记住。因为等等我们讲到属灵意思意义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些东西通通要回来的，我们就不再重复了。那这个呢，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可以说是这个给大家看那个时候到最后一章，这是你读了几节最后一章。到了最后一章里面，他们十二个支派，他们呢就按着就把产业给他们。结果你会发现呢，和什么时候不一样呢？和在旧约的时候不同。如果大家看旧约，你就会发现十二个支派他这个排列所给他们的地也是不规则的。但现在呢，这个地是非常规则的。那就是说从南到北，比如但以支派在这里，然后亚瑟，然后拿弗他里，这个是打错了，然后马拿西以法莲。那么有趣在哪里，就是每一块的面积都是一样的，虽然你可能一个海岸线呢不同，但是每一块它所得的面积都是一样的，而且是从南从北到南这样排下来。所以这个只有到千禧年才这样，在旧约的时候，你读约书亚记，你看见十二支派的分配他们产业不是这样分配。所以我希望大家你拿到这个地图以后，同时呢，如果你去找这个圣经后面的地图，你就会知道当时以色列人他们怎么分产业，怎么分的，他们不是这样分的。那么还有呢，你就发现到了以西结圣殿，到了这个将来千禧年弥赛亚国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连以色列地的分产业还有圣殿等等通通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观，所以千万就不能把旧约的观念带进来，它已经超越旧约了。好，那么现在呢，有带亚瑟、拿弗他利、马拿西、以法莲、流便、犹大，然后下面就跳到便雅悯。那么你有没有觉得很稀奇？耶路撒冷在旧约的时候，在主耶稣的时候，他是便雅悯支派， 现在呢，你看这个耶路撒冷城了，不在犹大，也不在非常，乃是特别一块分别出来的一块，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现在你不能说圣殿，这个星星，你不能说圣殿是属于绵羊的支派，没有，是属于大家的，大家的。所以这个是在千禧年中非常非常特别。我们说在大卫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就圣殿是在绵羊的境内，但是现在不能，因为旧约的时候神明明说在十二个支派中要拣选一个支派，那么最后才是拣选了什么？拣选了绵羊。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到了弥赛亚，到了这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这个做法就不同，所以很明显他不是回到旧约，整个千禧年不是回到旧约。所以如果大家明白这一点，有很多的问题就清楚了。因为如果是旧约的话，第一个产业不是这样分的，第二呢，那么你这个绵羊这个耶路撒冷一定在绵羊里，而且如果在旧约的话，圣城跟圣殿是一家是一体的，是连体婴，是不能分开的。但现在很明显，不管你怎么把祭，你不管你怎么安排祭司的地和利未的地，那不管怎么样，他一定在城的北边，这是肯定的，是不是？所以呢，从这里你就会看到这许多的特点呢，可以说就和旧约里面所形容的不同。那么现在有一点有趣在哪里？就是这个王啊所在的地方这一块跟这一块是剩下，因为这里是约旦河，这里是地中海，所以呢，这就是死海做界限。所以你知道这一块地，那么王所在大概是这一块，那么这一块是2.5万5千方的一块地，那么是圣宫地，再加上什么？再加上属城的地。那么现在有趣了，你如果仔细读撒加利亚书，整个这块地叫做圣地。那么你读圣经，这是圣城，而这是圣宫地，所以实在说来，你如果把这个加起来，这都是圣的。但是很明显的，有层次的不同。如果你从外邦被分别出来，你来到了迦南地，你就进到了什么？就进到圣地，好像一个人都能在旧约。但是呢，等到你到耶路撒冷去，你可以进一步。但现在不了，现在你看你到了千禧年的时候，你从耶路撒冷可以再进步，进入到这一块圣地，然后最后再进入到什么？再进入到圣殿。你进到圣殿，你要7个阶梯到外院，然后8个阶梯到内院，然后最后是10个阶梯到至圣所。所以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观念，你如果仔细去读旧约的圣经，没有那么清楚的。到了这个以西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这些特点，我们希望大家都能把它记住。那么等一等，我们就来懂，我们要来明白它属灵意义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就能够得到好处。好，所以盼望在这些大家都能够记得。好，那么刚才这些图画呢，大家可以下载的，大家可以去下载。刚才我们因为我们来不及分给大家，要下载，所以下载的网站就是这个，所以大家可以抄下来，你可以抄下来。那么因为我们现在在纽约，礼拜三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就是讲这个一些圣经，所以我们也把资料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下载。那么纽约可能讲的比较细一点，就好像启示录我们大概讲了2年多，那个比较细。那么在这里是比较精简的。那么纽约的，如果大家稍微要细的话，你们还是可以上网去听那里的信息。那么资料呢是在那里可以得到的。那么目前呢，在所有的书籍里面讲到，大概把这个以西结的图，这个圣殿图能把它介绍比较清楚的，那就我个人就是两本书，一本是，这是中文的，是 Jensen 的以西结书。那这本书是蛮好的一本书，如果你讲事实的话，不是我的意思，不是这本书的意思。如果你要讲事实，特别讲到大概的设计的话，那么我们相信呢，这个就是在上课。 说，那么其实历史历来有很多是关于这个世界圣殿的图样各种设计也有的。那么尤其如果大家你知道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很卫生的那个 G 就是 F.W. Grant， 这 F.W. 葛兰是尼克森就是说他认为20世纪他是最为不圣洁的一个人。那么他写了一套书叫做 Numerical Bible， 是英文的，就是数字圣经。那么我们知道 Numerical Bible 这个 Grant 他希望他尽他一生的可能把圣经把这个很多圣经好几个地方把它解开，结果他没有完成，就走了，就到荣耀里去了。那么他好几本书，这个里面有一本书，就专门一本是专门讲以西结书的。那么那以西结书后面也有这些的设计，所以如果你比较一下的话，这些都有帮助。不过如果你有这两本书，应该是够了。那么这一本呢是中文的，那么这一本是英文的。那这个的好处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蓝图的设计，就是从他那里来的，就从那里来的。所以如果你要知道这个事实，我想这些对我们应该来讲都是很有帮助。所以如果我们要明白一些的意象，要明白圣殿意象，我们当然一定要把它整整把它弄清楚。所以大概我相信说，就大概的情形。就是我们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所以这个可以说呢，大概就是当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的时候，那么你把它综合起来，那么这里关于圣殿种种，那么刚才呢我们都点了，那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我们特别把几个重点也提醒大家。那么那个重点其实等到我们后来讲到这个属灵意义的时候，那么对我们就很有帮助。所以盼望大家能够把一些事实把它记住。那么尤其你记不记得一系列那里讲到好几点，你根据这几点，你就记住它到底它大概它的设计是怎么样。我们还是复习一下吧。就是43章呢，还是复习一下。这第10节有一句话，殿的尺寸，殿的尺寸，所以这是重点，殿的规模，规模，还有殿的样式，还有殿的出入之处，那就是东门、北门、南门，还有一切的形状。一些形状，我们知道它的进步的情形，这都是形状，你看得出来。还有典章、礼仪、法则。那么典章、礼仪、法则呢？我们里面也提了，我们在刚才这些图里面没有，但是不要紧，我们以后我们会继续的来看。然后呢，指示他们，在他们眼前写上，使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模典章之作，所以不光这里的典章需要顺服，而且是规模也需要顺服。那么我们刚才讲到它的尺寸，讲的规模，讲的样子，讲的出入之处，我们已经把一些很重要的特点已经点给你了。那么下一堂呢，我想我们就可以回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大概把这个到底这个圣殿。和所罗门圣殿比较之下，它的特点是什么？那么圣殿呢，借着这样的规模，借着这样的样式，借着这样的出入之处，借着这些法则，那么到底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教训？到底属于教训在哪里？我再说这一次呢，你讲到殿的法则很清楚的是一细节，这里殿的法则是讲了2次的，看见了吗？他说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的形状典章礼仪法则指示他们，到12节又讲殿的法则乃是如此。所以呢，我们知道这里面就把一些重点就为我们点出来了。所以圣经它自己就是圣经，所以当我们把这个细节好好的读过以后，那么我们希望从那里就能够吸取一口教训。好，我们一个简单的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休息一下。Thank you. 说我们谢谢你把这些话讲给我，我但愿我们能够珍藏你的话，你的话的点点滴滴叫我不轻易的忘记，叫我们能够记住它的特点。我但愿我们不只知道细节，不只明白细节圣殿，让我们也能够清楚这个圣殿的规模、法则和它的典章，甚至于它的大，甚至于它的形状，甚至于它的出入之处。主啊，在这些地方你要教导，在这些地方你让我们更明白你自己。听我的祷告，靠着基督，阿门。好，我们好不好休息10分钟就可以了，我们差5分。